弟兄姊妹，我们先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满有恩典和怜悯，为了你的爱的缘故，你为我们预备了这么丰富的恩典。我们到你面前来的时候，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和我们的感谢，我们寻求更加认识你自己和你的工作。求主给我们今天下午，我们的心可以向你打开，叫我们可以享用到香膏的膏抹。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主，因为你是乐意向人说话的神。求主你把你的心思意念向我们打开，我们现在等候你，我们仰望你，按照你的心意向我们说你要我们明白的话。感谢主你没有隐藏你自己，感谢主你白白的赐我们每一个你的恩惠。求你今天下午给我们一个新的蒙恩的开始，我们等待在你面前。求主你荣耀你自己的名，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弟兄姊妹呢，我们看一点的圣经，罗马书第五章十七节，只看一节，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恒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现在看启示录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我知道最近弟兄姊妹们看启示录第五章，从第九节开始，他们唱新歌说，你陪拿书卷，陪切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门各国中买了人来，教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我们先看到这里，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再一次的聚会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想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件事情，是从现在很多事情发生的，相信主想提醒我们关于一件事。我不想说那些事情本身，但是我想大家留意，当这些事情发生在世界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他们和我们有什么关，究竟和我们有没有关系呢？也许大家都可以猜到我想向你们交通什么。我们不能不留意周围发生的事情。讲一件最近的事情，今年的夏天早来了还是晚来了，我不知道英国的情况是如何的，但是听弟兄姊妹们说，现在的天气不如往年的了。但是我住在美国的有一点很特别的，我个人的感觉是，从去年开始我领会到，加上今年的情形，在我在美国住的地方好像夏天来迟了一个月。什么意思呢？迟了一个月，晚了一个月，乃是说原来应该有花开放的，但是现在没有了。那个花是什么时候开呢？是一个月后才开。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呢？我不知道真实的原因，但是我了解一件事，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感觉到现在地球的气温的上升，因为那个气温上升，所以引起现在地上的环境会有这些改变。不只是我们感觉到有这些变化，我们也知道地球的两极，那是北极和南极，那些冰山呢很快就会融化了。所以我们知道科学家都很早已经提醒和警告了我们关于环境的这些事情。我不记得在英国有什么变化， 但是讲到荷兰我听说在荷兰20年后荷兰的大部分会被水泛滥了。在我住的地方在美国，有的人说20年后也会有这种的情况，会被水盖住。还有一些科学家说世界大概有1/4会在海水下面了，会被水盖着。我也稍微知道一点事情，人和人之间的事情也有很多的变化，是大到一个地步，是走出人和人的亲情。因为看到最近有很多很富豪的人家特别有钱的人，我们知道这些有钱的人他们死了之后，他们的儿女会打官司来争他们的财产为什么兄弟姊妹会这样有争执呢？虽然这可能说是小事情我们看到这个世代的人，包括住在英国的人，你常常会受到空气的威胁。是什么空气呢？不是氧气少了，也不是那个二氧化碳会多了。虽然会有这些变化，不是气体的改变，但是我们接触的是比这个气体的还麻烦。是什么东西呢？是什么呢？是恐怖主义。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炸弹爆炸。我们也知道不只是世界上只是一个地方才有这些，很多地方都有。如果讲到战争，大家都知道那个威胁越来越大。讲到自然界的现象呢，我们知道有很多地震和风灾有台风有海啸。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他让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事情我们的心里面不多不少都知道世界有一些的变化在发生着，在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都会有改变。那个海啸现在变成一个经济的海啸，大部分的人都受到它的威胁。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想，虽然这个世界很发达，在我们周围的人也有一些很有钱的人现在来讲有什么特别呢？这些有钱人隔开很远都知道他了，特别年轻人，他们的那个袋子里面都会有一些的乐器或者收音机手机等等，他们有很多这些很新潮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在生活的内容都有很大的变化。我们看这些好像是进步，在物质上是进步，但是透过这些物质的增加，但是人的安全感呢越来越少。当然有很多原因造成的。从一方面来看，这个世界很像很文明很像样，但另外一方面来看觉得越来越糟糕。我们现在面对一个很现实的光景，如果我们只是看这些现象而没有留意到另外那个隐藏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是利益还是损失呢？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以为没关系可以赚钱，但是现在想赚钱也没那么容易了，因为需要还有一个危险的地方。当你赚到很多钱的时候，你会失去你的安全，或者你的安全会越来越少。现在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世界里面。今天聚会有很多年轻人，也许你们没有这个感觉，因为你们还没长大，你们不会担起社会的责任或者家庭的责任。但是你渐渐长大的时候，当你担起这些重担的时候，你会渐渐的觉得生活不那么容易面对。但是弟兄姊妹们，当我们面对 这些变化的时候，从天文到地理，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变动，即使对一个不认识神的人，这一切的变化对他们好像没关系。他们说如果天会崩溃的，就当没事，因为没有神的人，他们只是看他们眼前的是短短的一段时间。有的比如说20岁的人，他们觉得他们的前途还有很多的机会，但是我们经过这一段，我们年纪比较大的，我们就觉得10年20年眨巴眼睛就没有了，一刹那就没有了，算不得什么。我们对生活的体会，我们越来越有这种的感觉。对我们信主的人，透过这些事情发生，我们会去思想神要我们思想的事情。所以感谢赞美主，如果我们还记得神在他的话里所说的话，我们心里就会有一个催促。一切事物的发生，我们的主提醒我们，现在的时代就很接近主的回来的时候了。如果很接近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预备等候主的回来呢？很多弟兄姊妹会这样想，感谢神他给我有救恩，我已经得救了，所以主来我就去见主了。如今我在信心里面等候主，到他来的时候我会面对面的见到主，是何等喜乐的事。当然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会觉得真的很喜乐，我们会了解到神还要做的工作，我们就会对这件事会有更深的寻找了。所以我特别的希望向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件事，你究竟信主是为了什么？这个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或者是一个很基础的问题。干嘛来？我问我这个问题，因为我已经信主了，我得救了。请你问高深一点的问题吧，问这么简单的，不要问那么浅的。因为你问我们这么浅的问题，我睡觉都可以给你答案了。希望真的会这样，但是恐怕没有那么简单。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究竟为了什么我们信主？我们每一个人当初信主的目的都一样，因为我们站在我们自己的地位上来认识。当圣灵光照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本相。所以当主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被催促来接受神的救恩。但是我们慢慢的成长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圣灵想带我们向前走，不只是停留在那么简单的地步。当我们靠近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刚才我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信主？我们慢慢长大的时候，你发现那个问题是升高了，那个问题就变成为什么神要我信主。你看到是同一个问题，但是从不同的角度来问的。一方面一个问题是从我们自己的立场，另外的看法是从主的看法，他的安排来问的。我们当初是只是看我们自己的要求，我们自己的目标，自己的需要。所以我们自己的目的是叫我们知道或者有安慰，因为我们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如果这个是神的恩典的全部，那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我们还有什么需要呢？我们的答案就可以说我们没有别的需要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信主的人他们开始的时候就很热心，但是渐渐的好像就没有了，因为好像神没有别的更深的要我们追求了。因为主要给我们的我们已经得到了，所以在信主的人当中，这个是很常见到的事情，很常见到的一种情况。但是如果神让我们 向前走得更高的时候，从我们自己的需要有看到主的需要，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还有很多很多的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追求的。如果我们说我不愿去地狱了，那还有什么需要追求？但是当神的灵打开我们的心的时候，如果神要我们明白他的救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的荣耀和丰盛的，比我们所信的简单的救恩丰盛多了。然而我们说神得救他的救恩不是完全的那个计划，这个是开门的第一步，神的救恩只是第一步。如果我们得到救恩，那只是第一步，是开门的那一步，这个都已经是充满神的恩典了。即使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在救恩里边还有很多很多比这个简单的救恩会更丰富的，所以现在想交通这件事，所以叫我们看得更深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罗马书的时候，虽然我们只看了一节圣经，因为刚才我们看罗马书那一节是一个结论，是前边所讲的一切的是一个结论，是讲到基督的救恩怎么把我们释放出来，是指出这个救恩是多么伟大的，是在基督里面的，是何等大的，是透过一个人为我们死的，所有的人都可以被释放。但是释放到一个什么的目的呢？接着刚才罗马书的那一节是把那个重要性的指出来，这个救恩不只是叫我们释放，是叫我们释放到一个怎么样的程度呢？这个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是指出一件什么事情呢？是告诉我们世界所有的人都在罪里面，但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被释放出来。我们的祖先亚当犯了罪，所以我们所有的人是在罪里面，所以因为亚当全世界在罪，但是因为另外一个人就是主耶稣，透过他的恩典我们就可以受到丰盛的恩典。这个丰富的恩典是到一个什么的地步呢？他叫我们在生命里面做王，是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是何等大的一件事。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他被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是我们可以和他作王。从主的话里面我们看到这件事是何等的大，一方面我们看到救恩是救我们得救，但是更深的一步来看，我们看到他要带我们到一个何等的一个地位，我们可以和主同作王。和主作王我们不敢设想，但是我们感谢主，在罗马书他是给我们这个印象。如果想更清楚的讲这件事，罗马书只是启示一部分，但是只给我们一点点的启示。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做王的那个资格来看，不是我们这个人配做王，我们根本就没有资格去做王，别人做王就差不多，但是我们自己呢，起码我们知道撒旦是做王，罪做王，很多时候在我们身上是撒旦做王，或者我们的罪做王，我们不可以离开。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但是主就透过救恩，他要带我们到一个作王的实际。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生命在我们身上作王，他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作王，是谁的生命？我们知道这个是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作王，跟着我们就需要问一个问题了，耶稣在我们身上作王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是不是这样我们就可以受到他的控制呢？因为我们知道人 不喜欢别人控制他，所以是神要把我们控制下来。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控制就没有意思了，因为被控制的人他会觉得失了自由了。好像我们会开车的人，我们接近交通灯的时候，我们就有不自在的感觉了，特别它那个颜色转到红色了，我们就急急的要，我们就要停了。特别我们赶着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受限制了，我们就不会甘心了。但是没办法，在交通灯就要被管一下了。你是不是那么甘心呢？不会吧，因为我们人一般会一开车就想从 A 就到 B 去，不要那么多东西阻止我们。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象，如果没有交通灯阻止你，如果你真的可以，你真的会快一点到目的地还是慢一点到目的地呢？在你想象里边，你当然会说哦，会快一点到，因为我们开快车的时候可以乱开。但是弟兄姊妹，如果真的像你的想象里面那么简单那么方便的话，我想很多急诊的诊所会关门了。请留意，有的时候我们受到一些的控制是为我们好的，所以我们在思想主为我们所做的，特别在他救恩里面，当我们得到他的救恩的时候，有一件事会有一个现象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啊，有一个种生命想在我们里面做王。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生命想在我们身上做王，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接受救恩的时候，我们是也是接受了一种新的生命，一种新的是控制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原来自己有的生命，那是一种新的生命进我们的身里头，是叫我受到他的管理，好像现在他是做王了。有的时候我们没那么容易了解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因为当我讲这一些，你都知道我会讲到重生的那一点。重生了之后，在我们实际的经历，在我们新的经历，我们会觉得有一种新的催出，新的感觉，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是不是神喜欢管人，所以他要这样管一管我们？弟兄姊妹，你留意神的话讲是怎么发表的？就诊这个作王是谁作王呢？这里说是那个圣灵作王，是这个神的儿子在我们身上作王。那究竟谁作王？如果我们留意这件事情，我们实在要赞美感谢主了，因为从这个救恩是带来一个荣耀的目的。救恩是把我们带回一个地步，是叫我们可以承受王的尊贵。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他在救恩的里面，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目的在哪里呢？目的是叫我们像他的儿子基督耶稣。那他的儿子从永远到永远在世事里面，他是怎么样的身份呢？他是宇宙的主，他是万有之上作王的。现在我们看到问题来了，如果神的拯救是叫我们能够和主的模样是一个的话，乃是说神的儿子是怎么样的，在他的拯救怎么样，我们都会被带到那个目的。在这个事实里面，我最简单的一个问题要问，神的儿子显出作王的时候，那你会怎么样？你的样子如何？他的拯救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是主耶稣是怎么样的，我们也会怎么样的。弟兄姊妹，你记得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是约翰一书里面的说的话。他想象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所以我们找着神这个应许，所以主的 主耶稣被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所以我们要注意他在永远作王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说，那主作王的时候我们也会做王子吧？但是你可以做王子，但是你会不会像他呢？好像不像吧，就差一点吧。那怎么样才像他？他怎么样你也应该怎么样，这就说是像他。如果他是一个样子但是你不像他，那你就不像他了。有的事情发生在生命上，我们很难去做决定。你们大家可能也见过那个双胞胎的妈生的，你看到他们你会问哪个是哥哥，哪个是弟弟，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啊，一下子看不见。昨天弟兄姊妹都讲两个人，好像两个孩子上学，两个妈生的上学，老师说了一个之后转过来，诶，又是你啊，其实不是原来那个人，其实是妈生的。你怎么去分辨他们呢？有的时候父母都不会分，虽然我们不会分辨妈生的兄弟姊妹，但是这是常见的事情。怎么会这么能分辨呢？因为他们是妈生的，因为他们妈生都很像，99%的像，只是爸爸妈妈会分到，会分辨到。有的时候连爸爸妈妈都分辨不到。如果讲到相似，就始祖的相似。所以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这不是小事。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就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轻轻略略的看一下，但是那个白出来的那个意思，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的话，我们会留意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安排，他这个安排是何等的荣耀尊贵。如果我们从周围的环境所发生的事情来看，我们知道主很快回来，我们也需要去面对这个要像他的那个问题。我们需要问自己，当你见到主的时候，你会不会像他？你会说我看到主啊。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他，但是现在的问题，我们得救的人可以见到主，但是见到他的时候我们会像他吗？弟兄姊妹，这个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从救恩里面我们有一个重生的恩典，在这个重生的恩典是带我们到作王的一个这个事情。但是在生命作王的，我们去怎么解释它？这个生命作王的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基督耶稣活在我们里面，在作王在我们里面。第二个阶段，主会用我们来和他一同作王。所以我们需要先走完第一个阶段，才可以进入第二个阶段。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当我们留意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神的救恩是包括更深的内容。我们需要记住，现在我们不是讲神的救恩是代表什么祝福，比如说成为神的儿女啊，我们因你得信啊，因信得称义啊等等，我们不讲的是这些。我们知道救恩带给我们是得救，但是神的救恩不只是给我们仅仅的得救，他给我们一个完全的拯救。当我们接触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留意到为什么我们要得救，为什么神叫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堕落了，所以我们有得救，这个是事实。但是我们还需要问，这个事实是怎么来的？当我们知道这个事实是怎么来的，我们就知道神 为什么要叫我们？因为救恩有一个结构，当我们交通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告诉弟兄姊妹们，救恩那个结构是非常明确的，有三个部分。这三个结构是神创造人的时候有三个阶段的。不知道你们领会到多少关于神创造人的时候是有什么目的的？当我们领会到这个的时候，我们才领会到救恩的宝贵。我简单的提一提救恩的内容。当然我们说我们得救，这个是基础。然后呢，我们是得胜，这个是我们得救了之后我们在生活上的经历。第三部分的身体得赎，所以我们常常会问或者被问，你信了主了，你的盼望是什么？我们说盼望主回来的时候我们会见主。你们怎么可以复活？凭什么复活？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这是讲到我们身体的得救，圣经用的词是身体得赎，感谢赞美神。但是我们要问的问题，神为什么叫我们这样的拯救？为什么不是拯救我们就算了，一切就解决了？为什么没那么简单呢？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是和那个有关。我们多少都会认识一点关于神创造人的目的，他创造人出来的确是有目的的。当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很清楚神宣告他做人的目的，但是如果你不细心的看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他创造人的目的了。如果你细心的看，你会知道他造人的目的。所以你看到现在的人呢，堕落的人呢，都那么厉害。当你看到他创造人的目的的时候，你会知道他的设计。但是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会了解这一点。但是为了那些年轻人或者信主没多长的时间的，我稍微提一提。当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样式来创造人，然后叫人去管理天空的飞鸟，传递的地上所有的一切。你留意这一段的说话，你别以为神只是讲一下而已，你真的需要知道他讲这个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宝贵的事实在里面。是什么意思呢？按照神的形象，因为神说创造人是按照他的样式和他的形象，乃是说人被创造的时候是像神的。在这里你会发生有困难了。我们的弟兄姓张的，我刚才以为他姓王，很多人姓王，那我们两个人都姓王，你就看到一件事，他姓王有他自己的样子，我姓王我有自己的样子，但是有两个姓王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看到他们一点都不像。如果神说我们被创造是有他的样式的时候，那我们哪一个最像他呢？那你看你周围的人，你说没有一个会像我自己，我们会觉得有困难了。我们知道神是这样说过，是按照他的形象来创造我们，但是我们不像他。所以神的样子是怎么样的？感谢主，感谢神，他的话说出来的时候，他一定会要这样成全。但是凭我们的眼睛来看到的还没成全的，因为我们在中间没有看到一个人是会彼此相似的。那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像另外一个，那神怎么创造我们是像他呢？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是何等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我们不必要问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们人常常是以我们物质的观念来看事情，因为在物质的观念会有长阔高深的观念，或者谁胖谁瘦。感谢赞美神，他不是物质。那神不是物质，那他是什么？约翰福音告诉我们， 它是个灵。一个灵是什么？有的人说灵是风，那神像风吗？那这个不像，因为从来没看过风会有形象的。虽然它的威力是很厉害，可以拔起那个树根呢、等等，但是看不到风的形象是怎么样的。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虽然我们没办法用我们的肉眼来看到神，但是他告诉我们关于他的形象，他的形象是如何的。以斯帖第一章是告诉我们，神的形象就是神的荣耀，荣耀那是神的形象。所以留意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是按照神的荣耀来被造的。以赛亚书43章也告诉我们，所有神所创造的都是按照他的荣耀。那神是怎么样的？他是荣耀。我们知道荣耀的实体究竟怎么样，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知道神所做的一切，我们就会明白了，我们就会明白荣耀是什么。英国最厉害的足球队是哪一队？我忘记了英国的名字，我说不出来，但是你们应该知道，你们在英国的应该知道，应该是 Man U。 如果在欧洲比赛的英国的队成功了你会很骄傲，对不对？你们当然会很开心。我问你，你为什么那么开心呢？如果你是踢球，当然你会开心，不用我去踢，英国队踢就可以了。现在我在英国，英国赢了就代表我也赢了，我们会有这个感觉。其实谁赢关我们有什么事？谁赢应该和我们没关，但是赞美感谢我们的神。从这个生活的一个小姐，我们会明白，你说在欧洲比赛足球比赛英国得到第一，所以很荣耀，因为我在英国范围里面，所以我也得到荣耀。所以你懂得这一点，人的被造是为了神的荣耀，神是荣耀的神，人是照着他的形象做出来，所以有人就应该有神的荣耀，应该有人发表神的荣耀。但是很可惜，人堕落了，他的荣耀就失掉了。所以罗马书有一句告诉我们，神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什么是亏欠了神的荣耀呢？是什么意思呢？亏欠了是好像欠债了一样。如果人堕落犯罪了，我们就好像亏欠了。我们应该是表达他的荣耀，但是现在失掉了，失去了他的荣耀，这个是一部分。神还有说，他不只是神，不只是他的荣耀的发表，神还托付人去管理他所造的、创造的一切。现在堕落的人还那么骄傲，你说是不是？人是不是从猴子变现出来会这么厉害吗？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真的给他那个权柄和那个荣耀，但是人堕落了，他就失去了这个权柄。但是神所给的智慧和思想还存留在人里面，所以堕落的人他还好像那么厉害的，那么骄傲的。其实有什么那么厉害？我们的弟兄西门弟兄刚从香港回来，当我看说到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我们这个弟兄他的家在常州。常州最出名的是什么？他有一个季节他们要爬上这个处来拿叉烧包。其实常州的地方不是这个最厉害的，在我心思里面，常州有一件事是最厉害的，常州的鱼胆粉，那个炒粉是最出名的，它的蛋面是最出名的，还有别的东西很出名的。在我自己心系里面是那个蚊子，我们很多时候去常州会有很多蚊子的，要对付。一到常州我们就要思想怎么去处理那这些蚊子了，因为这个蚊子压力的时候你会跳起的。为什么常州的蚊子那么出名呢？因为所有的 那个温香都处理不了它，不可以，没有什么可以应付它。因为在香港你去买那个温香，他们会问你啊，你在哪里用啊？如果你在常州用这个温香，只有一个牌子会可以应付得来这常州的温子，因为别的都不够，不中用。因为常州的温子很厉害， Simon 都摇头啊，因为他在常州他住惯了啊，那些温子都不去咬他了。我年轻的时候没有我现在那么胖，但是我比那个温子重的好多倍。一个温子有多大？我这个是200斤重的人，那一个温子和我来比较不可以比较。但是他不怕我有多重，他怕我的血不够甜。他咬你的时候啊，好像神创造我们是叫我们有权柄去管理万有，但是那么小的温子都会这样欺负我。虽然我是偏离了主题，你会晓得神创造人的时候，他给我们那个权柄和荣耀来管理全世界的万有。如今呢，全部失去了，不只是全部失去了，我们还等那个结局。因为我们人他吃了那个果子就必有一死了，所以他就那个尊贵荣耀也失去了，所以人还有一死。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虽然人堕落到这个地点，他为了我们预备了拯救的挽回。这个挽回不只是叫我们不用死，这个挽回叫我们回到一个地步，叫我们还回到神创造人的目的啊，那一点，叫我们回到他的荣耀里面。神要我们代表他的权柄，所以叫我们挽回到他的荣耀和权柄里面。这里我们看到，我们接受救恩，我们就入了他的门。但是神要他的生命来成长，成长到一个地步，如果带回到神起初的目的，他原来的目的啊，你就会问一个问题了。如果要挽回我们到他原来创造我们的目的，为什么要把他的救恩分开来三步啊，一步一步来走呢？这个是他创造人的，他的按照他的样式的问题了。神的样式是怎么样的？从神的话里面我们晓得，这位神是三位一体的人，父神、儿子和圣灵。虽然是三个人，但是都是合一的，因为他的心思、意志、情感都是一致的，所以是三体唯一的神。这个是神的样式。然后他创造人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先用泥土来创造一个人，然后就把生命气色送进去。当他送进这个气色进去的时候，这个泥土就活出来了，就活过来了。这个泥土活过来，神叫他做人，是亚当幽灵的活人。但是原来的圣经的意思呢，这个活过来的人是一个活的魂。为什么叫一个活的魂是很有意思的。为什么中文圣经把它翻译的有灵的活人，是那个神的灵进去这个泥土的里面，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但是实际上乃是说，这个活过来的人是成为一个活的魂，是神的伤气加上泥土就成为一个活的魂。人的结构是怎么样的？所以现在很多的神的，当然很多科学家都想讲人是这个结构是怎么样的，是怎么样出来的。但是我们感谢神，他亲自的跟我们说，神告诉我们人的结构是人魂和灵。我们帖撒罗尼迦书都看到，这个希伯来书也知道，是人的结构是身体、灵魂和身体。 感谢赞美神。什么叫灵？灵是神吹进人的那个伤气，所以因为这个灵被吹进去，所以人可以和神有交通。那魂呢？那魂一般是我们精神的活动，所以这个很难翻译，因为魂的里头包括很多不同的情形，是属于人的精神的状态里，思想、感情、意志、情绪这一类的事情都是属于魂的。那身体是身体。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我从前去过中国的北方，去到北方的时候在北方洗澡和在南方洗澡没那么方便，因为你在北方你洗澡会洗得很干净，我们广东人会说是泥，是洗很多老泥，北方人说他叫他什么呢？这个我们广东人叫老泥，泥姑卷，泥姑卷是泥姑卷。真的，我们这个身体是用泥来做的，我们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但是如果我们的灵不苏醒过来的，我们喝主有感觉，要隔绝。所以你还没信主之前，你不会叫他阿爸父，因为你不会认识神。但是很奇妙的，你一信了主，你祷告你到神的面前，你叫他父神一点都不难为。为什么？因为我那个时候我们和神的性质是相似的。感谢赞美神。我们知道神跟亚当夏娃说，如果你吃这个果子，那个禁果，你必死。但是虽然他们吃了，他没有立刻死。如果他没死，你和我都不会在这里了。那神的话准确吗？如果神的话准确，他们应该死。如果他们不死，那是说神的话不准确。但是他们有没有死到？的确是死了。死的地方在哪里？他们和神中间有了感觉了，坚决了。这个坚决是因为灵死了，所以从那天开始，人和神的关系就有了阻隔了，有了间隔了虽然身体还没死，但是身体也要面对一个死的结局了。虽然灵死了，但是人的那个魂还活着，还有活动。神本来给我们有他的灵，叫我们可以管理世上的万物。但是灵死了之后，虽然魂还的活动和身体的活动还没有停止，但是发生了变化了，身体早晚都要死，身体一定会死，因为神说你是泥土归到尘土。原来是灵来带领，灵来管制他们，但是没有了。现在不是灵管他们，那会怎么样呢？是人自己的会出头。你说人自己的灵出头不是大问题，是大问题啊。那大问题在哪里啊？那他失去了神的带领。第二，他接受了撒旦的性质。什么意思？接受撒旦的性质。你留意他摘那个禁果的时候，是根据撒旦来摘的，照着他的意思来行走。所以当他们接受那个果的时候，是撒旦的意念和他们连接起来。撒旦的意念是怎么样的？是这么简单的：第一，你会像神；第二，你不用死。好像很对，没有几事发生，但是没有神的带领，那谁做主？是自己做主。那撒旦说明说，你会像神。如果人像神一样，就不需要神了，你自己就是你的神了弟兄姊妹们，请注意，人的堕落是这样发生的。我不会详细说了，我们要转过来继续的看神预备救恩的时候，他怎么叫我们脱离这个死的权势。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身体、灵和魂是怎么堕落的，所以神的救恩也是有一步一步的 为这三个来预备的。最大的堕落是灵的，所以他要先恢复我们的灵，叫我们的灵可以和神的灵有交通，叫我们可以和他有关系。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根据我们的身体，所以他的救恩是叫我们从死里复活。我提到这两点需要你们特别注意，是不是我们做了错，做了一点什么需要神这样做。我们说救恩是白白的恩典，同样将来我们身体的复活，我们知道部分的弟兄姊妹也不需要经过死的，不需要经过那个身体要死的，特别是年幼的那些年轻人。正常来说你们的年日比我们年纪老的会还多的。如果主十年后，你们如果主十年后回来，你们年轻的会看到主，不要经过死。但是我们年纪比较老的要经过死亡的，已经死的人我们需要复活。感谢赞美神，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灵与身体的拯救是我们白白得到的，那个灵和身体的复活，那个得救是白白得到的。信主你就有资格复活。但是提到魂的拯救，圣经用很多话来讲魂的拯救，四本福音书有很多都讲这个魂的复活，雅各书也讲到这个魂的拯救，彼得前书那个信息也是讲到魂的拯救。那为什么神那么多话是讲魂的拯救呢？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难处在哪里，我们需要看到我们的祖先他们堕落的时候他们的，所以我们看创世纪不要当它是故事而已，因为神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你需要留意人的堕落是从哪里开始，是从个魂，从魂开始的，不是我们常会说是吃那个禁果的时候开始的。但是我们不能不问为什么要吃那个果，因为神说你不用吃那个果，那你就不应该看那个果，连看都不看。但是 吃那个果之前有一段故事的，是什么故事呢？他们就看那个果子这么漂亮那个样子也好看闻得很香，味道很好，应该如果能吃就好了。好像中国人去看那个水池的鱿鱼的那些博物馆，他们看到那些鱼，他会中国人会说好吃啊，另外人说不是那个不好吃，你看那个会好吃。除了中国人以外，不知道有没有别的民族会这样说。会留意到为什么说这种话，因为你眼睛看到就引起你思想里面的动作了你说我抓着那条鱼把它弄好就可以吃，就好像亚当夏娃他们看到那个禁果，他看到多漂亮闻得有多香，应该很好吃，如果可以咬一口吃呢就应该很好了。但是神说不能吃的希望神有一天说可以吃，你就在那儿想你想的时候撒旦就来了，你想吃那就吃吧，吃好吃的。我还告诉你一个秘密，神不要你吃，因为他不想你要成为神。但是如果你真的吃了你的眼睛会明亮你看所有的东西会更清楚的，你的智力会更高跟神一样，你就会像神了。神叫你不要吃，但是没关系，吃了也没问题的。所以人会有很多心思意念里面，在里面会出来的，在这么多心思里面的结果，沙旦冲击一下，你就会说哎呀，吃了吃了才算。人的堕落就这样开始的，从哪里开始的？从魂开始的，从思想开始，从情绪上开始，从我们倾向。这种情形是怎么样的？按照神所 设计的是失掉了他对他的那个顺服了，因为神创造人是执行他的权柄。如果你想执行神的权柄，你需要顺服他，但是魂出来了，不依神做他的带领了，那自己做了那个带领，人的堕落就这样开始的。神要把人类还回的时候，在神整个的救恩预备的时候，所以救恩我们不需要付代价，我们的身体复活也不用付代价的，但是在得胜这一方面来显出有果效呢，神要求我们付一点的代价，但是在付代价之前，神会先供应恩典，他是给我们恩典可以付代价，好像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里面的那个情况，我们就可以是叫我们不再顺服撒旦的忧患，叫神的权柄再显出来在我们身上。所以当我们看到救恩那个完整的时候，你是白白得到拯救的，你是白白的接受了一个复活的资格。但是从我们个人的经验，最困难的是我们属灵的成长好像不容易，出现主的时候很火热，心里面一直向着主，过了半年一年，除了主以外还有别的事情抓住我们，我们可以有主啊，也有别的，我们自己思想是这样，那我们就开始走下坡了。当我们走下坡的时候，如果你里面有感觉，你会知道这不是神所喜悦的，因为神已经拯救了我，我不可以这样，我必须维持和神有交通，我应该宝贝可以活在神的面前，我的灵需要被苏醒。我们又向上行了，但是走了没多久啊，有事情发生，也叫我们又受，所以我们起起伏伏，所以我们起起伏伏，岂不是我们得救之后的长长时期的经验吗？我们感谢主，因为主的怜悯，虽然我们是软弱，但是主没有拿走他的扶持和他的怜悯，我们一路活在主的面前，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强，有的时候我们弱，一直都有神保守着我们，叫我们不离开他。我们可以很多年都这样，神的话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怎么可以得胜？因为我们的倾向总不会拣选主，但是当我们拣选主的时候有一股力量会扶持着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这个是魂的救恩，神用恩典来托住我们，他用生命的大能来托住我们，不是我们不遇到试探或者忧患，有的时候他用我们让我们在诱惑里面，但是他伸出手来拉起我们，所以我们会一次过一次过这样，慢慢慢慢我们的生命会成长，慢慢我们从不爱主到爱主的，我们从爱主，我们专一的拣选主，这个是我们属灵的经历，是叫我们这个人完全站在神那边，这个是魂的拯救的过程。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当我们交通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求你们特别的注意，我们会问你，即便把那个身体和灵的那个拯救白白的给我们，为什么没有白白的赐给我们那个魂的拯救呢？我告诉你是白白的给我们，但是在魂的拯救里面，神要我们学习一个功课，是接受他的权柄。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神，人的堕落是不服神的权柄的，在那开始，所以要复活我们，他必须这样做。神要我们看到，我们在哪里堕落，就从哪里起来，在哪里有损失，在哪里我们就需要寻求他。我们的失落在魂开始，所以神一直都在 用他的恩典来恢复我们在神的手里面的堕落。我们回到罗马书刚才念的经文，叫我们在生，叫他叫生命在我们里面作王，叫我们有以后有一天我们真的可以和主同王同作王。虽然我讲的有一些离题，但是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五章，你会开始留意什么？我们看到神的那个设计，他神为什么要救我们？神不用理我们的，我们堕落的时候神可以让我们堕落，但是我们堕落神不甘心，所以神预备那个拯救，他在他预备的拯救里面他怎么安排法。请留意第五章的那个敬拜，那个信息是讲这位羔羊，神的儿子，这位羔羊是被杀，他怎么用他的血是拯救各民各族各国，买赎过来做什么？做祭司归于神。不止这么样，还有一件事情是更重要的，是和主在地上执掌王权。简单的来说，和主在地上做王，这个是他救恩的设计，这个设计要完成在我们身上。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他怎么可以完成这个设计在我们身上呢？他用他的生命来做我们的因事，叫我们在生命操练的学习里面，叫我们慢慢的进入生命的整长，我们就可以在让生命做王，主回来做王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资格，我们就会有条件和主一同做王。这是我们所交通的一个开头，一个开始。节制要来的交通是围绕着这个题目，按照他的心意，我们怎么去预备我们做和主同作王。当主显现的时候，在荣耀里面我们也会被显现出来。主作王的时候，当主作王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和主在宝座上和他作王。这是神要完成的目标。求主给我们，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到这一点，叫我们在这个学习里面可以真的有神的身体被建造，医治我们可以真的叫神更快的回来。我们今天下午的交通停在这里，我们祷告。主啊，但愿你用圣灵的启示将你话语的光照耀在我们心里面，叫我们众人可以认识你在救恩的目的，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知道你的救恩是带我们回到当初的你的目的。求主你打开扩大我们的心，叫我们心里渴慕你的属灵的计划，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带领在我们的生命上，叫你的旨意成就，照一切的尊贵尊贵荣耀赞美都归于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